们一般中国人见到面都会拜年哈，新年蒙福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的一件的事情。那中国人呢，喜欢讲这个大吉大利。今年是什么年？鸡年，鸡跟吉利是个吉，是不是？同音是不是？啊，所以鸡年大吉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一个拜年词。在中国的无论是成语的里面还是俗语的里面，用鸡为题的其实不少。好，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印象的当中有哪一些的成语是用鸡作为一个为题的，有没有想到？我们也是正面的，比方说我们说这个闻鸡起舞，代表什么？非常勤奋的行动一种的表达哈。听过一个叫做什么？临危鸡口，下一个是什么？不为牛后啊，形容人宁愿在小的层面上能够自由，不愿意在大的层面上被人支配啊。有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的负面的一些的鸡的成语是什么？鸡犬不宁，杀鸡儆猴，还有什么？鸡飞狗走，听不见哈，就是很多哈有关鸡的一些的形容啊。今年鸡年啊，我们多留意这些的成语，因为今年我在想。今年新年要跟大家讲什么信息呢？我在想，圣经里面有没有有关鸡的一些的记载的故事，还说一些的教训？所以呢，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想起有两处的地方就是不止有可能有三处地方讲到有关鸡的。那对于基督徒来讲，可能你最立刻想到有关鸡的一些的故事的比的的的呃的事情呢，可能你会立刻想到是谁？彼得跟鸡的故事是不是？然后还有别的故事那彼得跟鸡的故事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那我在进到圣经里面，我就去读这个的故事。然后我就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的事情，不跟大家去读这个圣经，但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圣经让大家去打开是在路加福音的22章路加福音的22章Gospel Luke Chapter 22，路加福音的22章从31节到34节，我们不读我大家翻开到哪里的时候，我把这个故事跟大家来说一下要明白这个故事的哪一种的有趣的地方还是精彩的地方呢？我们就需要先了解这个彼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当我们明白了彼得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记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了。那彼得是谁？彼得是耶稣的一个跟随的门徒。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彼得是一个是应该说是最早期的跟随耶稣的一些的门徒。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看见他们的时候，就呼召他们。那个时候，彼得圣经描写，他一听见耶稣的呼召，他就放下他的工作，他是打鱼的。圣经描写，他就放下他的渔网。他的船，然后呢，在哪里在跟随着耶稣了。后来又有一次，耶稣讲道讲得很累了，讲完道之后呢，就跟那个彼得说，你在哪里？彼得是渔夫嘛，他有船，耶稣呢就在那个船上讲完道之后，就对彼得说，你把这个船撑远一点，在哪里打鱼？因为当时那个彼得打了一个晚上的鱼都打不到任何的鱼，所以呢，他听见这个耶稣这样吩咐的时候，他就听着这个老师所说的，他就去了。 他心中其实并不怎么样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渔夫，那时候天已经很亮了，中午了，不可能打到鱼的。但是他说，既然你是老师，你告诉我要这样做，我听。他就跟吩咐，按照耶稣的吩咐去了，去到深海的地方，深水的地方下网打鱼。哇，打到很多的鱼。当时彼得第一个反应，他就告诉跟耶稣说，耶稣啊，我真是个罪人。为什么彼得会那样说呢？因为他知道这一个的老师不是普通的一个人，他心目中其实根本不相信这个不是渔夫的一个木像能够帮助他打到什么的鱼。所以起先的时候他并不是真的相信那个老师所说的话，但是当他经历了这个事实之后，他很真诚的说，哎呀，老师啊，我真是个罪人啊。意思是说，我起先不相信你，但是现在我真的知道了你是对的。彼得是一个很心直口快的一个的人，他是在众多的门徒的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反应很快的一个的人。他听见老师所说的话，他立刻就会反应了，老师跟他说一个，他就明白了，就立刻行动。那不是哪一些你怎么讲怎么说他都不明白的那些人啊，你知道吗？如果是当老板当 leader 的哈，你手下有一个人他很 smart 的哈，你跟他说一他就知道你要说什么，就立刻去做，那你就省事很多了。彼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心非常的单纯，老师说什么他就听进去，他就做了。而且呢，他常常都是能够讨这个老师的喜悦的，老师问问题他就问，他就回答，有时候回答对，有时候回答错，但是他是勇于回应的哪一个。所以在众多的门徒的里面，彼得算是一个非常贴近耶稣的一个的门徒，他去了哪里耶稣都带着他，最靠近耶稣的就是他其中的几个门徒，彼得就是其中一个。彼得这个耶稣带着彼得一群的门徒快要面对这个人生走完最后一段的路，他要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做什么？他去耶路撒冷要面对上十字架的一个的事情，因为这是神已经安排的预定的，他必须要这样做的一个的事情。所以在去耶路撒冷的过程里面，耶稣三番四次的跟这些门徒说，我现在要去面对死亡了，我要面对这个十字架了。当时那些门徒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而且呢，在去耶路撒冷的过程的里面，这些门徒就一直在讨论，一直在争，究竟在我们众多的门徒的当中谁是老大，一直在争。耶稣不单只是一次，再一次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用这个世界的角度来去争谁是老大。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在刚才我们22章里面也讲了，他说，你们不要用那个角度来想当老大有什么好，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你当老大，你为首的，你就要来侍奉来服侍那些小的。所以做领袖的要成为一个仆人。但是他们听不进去，还是在哪里争啊，还是哪里在变谁是老大。后来耶稣就跟这个的彼得说了他说，你有一天你会不相信我的，你会离开我的，你会背叛我的。那个彼得怎么样说呢？刚才我们跟大家来说到哪一个22章的哪里，就其中有一节32节耶稣就跟彼得说我会已经为你祈求了，就你不要失去信心你回头之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意思是说，彼得啊，你有一天你会离开我的。但是彼得怎么回应呢？33节他说，彼得说，主啊，我就是与你同下监同你受死， 我也是甘心的，我不会的。彼得非常的自信的说，就算跟你一起死了又如何呢？我会跟你跟到底的。这个是彼得当时的一种的心情，一种的态度。那接下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就对他说了，在今日鸡还没有叫之前，你要三次的不认我。那接下来那个二十二章里面就发生了些事情，有人来抓耶稣，然后呢有人把耶稣赖到那个他们那个官的面前来审判耶稣然后我们就跳到这个二十二章的五十四节开始那边当时呢这个彼得就跟着耶稣被抓的队伍一直跟着耶稣去了，看着耶稣怎么样被审判、被鞭打各样的事情。他在远远那里看着耶稣的时候，其实在这里描写他跟一群的人在一起当中有一些的使女有一些人来跟他说：“哎，你就是那个跟着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同伴啊！”他在那里否认然后在六十节，彼得说：“对那个人说。”你这个人呢，我不晓得你说是什么。正说这个话的时候，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着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的不认我。那彼得就出去痛哭了。那就是这段的记载，彼得跟这个鸡叫的故事就停在这里了。那究竟有什么特别呢？这样一个故事好像很自然的发生，为什么很自然的发生呢？因为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是在晚上，在晚上的时候被抓，然后呢一直拉去那些的官员的里面审判，整个晚上耶稣就被他们在那里来审判，来鞭打。很自然呢，到了天亮的时候，会发生这个事情。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耶稣跟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他还没有被抓之前所说这句话，所以耶稣已经先知道他要被抓，也知道他会面对什么事情，最后呢彼得会怎么样回应，都在耶稣所知道的里面发生了。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耶稣要用鸡叫来跟彼得说这样一个的预言呢？我在看的时候，我在思想，究竟彼得跟鸡有什么关系？彼得跟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用鸡来把这个预言来跟彼得来说呢？耶稣可以用别的事情啊，可以说在天还没亮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可不可以？可以啊。当你在面对某个人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可不可以？可以啊。为什么耶稣要用鸡叫来跟彼得来做这样的预言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鸡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怎么说呢？家禽呢？在那个时代，古人是没有钟、没有标、没有哪些的计算时间的东西更没有那个 alarm 没有那个闹钟所以在古代的时候，鸡就成为人依靠的一个的计算时间的一个的非常好的一个的工具了所以刚才那个成语里面闻鸡起舞人家听见这个鸡叫就知道要起来了要去做事情了那鸡能够叫，是因为它神所造的，在它的本性的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本能在当中。不管哪天有没有太阳还是下雨，那到了时间鸡就会叫了，这个是神造他的时候给他的一个本能。 到的时候不管外面是怎么样，它都会发出这个的叫声。这个是鸡本身有的一个的特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附近，这里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叫做 Yellowstone 王石公园，有多少人去过啊？去过了没有？还没有去过还要去去看一下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啊。王石公园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 Old Faithful， 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那里做什么的啊？喷泉，对不对啊？那里呢非常的准时准点啊，时间到了地下那个水都会喷上来的。这个是在大自然里面神所给的定律的里面，当这个时间一到的时候，那个水就会喷上来，不管当时有人看还是没有人看，只要这个时间这个点到了啊，那个水就会喷上来。这个是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的定律的里面，一样这样一个的东西会产生这样一个的结果。不在乎外在那个环境，有人看没有人看，下雨下雪都不在乎，那是它本身智能有这样一种的功能，所以它的名字叫做 Old Faithful， 非常忠心的，到时它就会做这个事情出来的。鸡也是，时间到了它就叫了，提醒人要起来喽。那跟彼得有什么关系？跟彼得就刚好成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对比。彼得是谁？彼得是耶稣的门徒，跟了他三年多，是最先跟随耶稣的其中一小群，他是跟着耶稣最靠近耶稣的一小群，他本应是最明白耶稣的心的一小群，他每天都贴着耶稣，他心目中他自己都以为，就算天要塌下来，耶稣你要坐牢，你要被钉死，你要被处死，我都不会离开你的，我会跟着你，你要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这个是彼得心目中所想的，他以为他必定能够跟随耶稣跟到底，他以为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忠心很 faithful 的一个跟随者。但事实呢，当外在的环境一改变的时候，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要起来反抗，记不得有那个圣经要记载那些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起来反抗，拿着刀要砍人家，耶稣说你收起刀来吧，我不需要你做这个事情。当时他看着老师被抓的时候，他都害怕惊慌，他都逃走了。我相信当时彼得心目中真的不是想离开耶稣的，但是当那个环境改变的时候，他身不由己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样一个的状况，他只能够按照他的本性，他就离开，害怕就走了。所以当耶稣说你会离开我的，不要以为你所说的你会跟我跟到死到底不会离开我，不会的。耶稣知道人的心是怎么样，所以他说鸡叫之前你要不认我，有三次的不认我。我们想一下，彼得连鸡都不如啊，鸡还很忠心，到时到点他就要叫了。 Old Faithful 那个水到时到点他就会喷上来了，但是彼得心里面以为我是非常忠于主你的，我不会离开你的。但是当环境改变的时候，他身不由己离开了跟随三年的这位的老师。不单只是离开，连在人的面前承认我曾经跟随这个老师都不敢，因为他害怕，他不想跟耶稣连上任何的关系。所以当耶稣说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当时彼得一听见这个鸡叫了，这里告诉我们他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哭了，就出去了。我相信这个是耶稣来告诉彼得 不要以为你很忠心，不要以为你真的很厉害，不要以为你的 promise, 你所答应的事情你就能够做得到，你做不了的。当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究竟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很值得我们思考，究竟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能够依靠什么呢？很多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想到很多很多我们认为可以依靠的东西，是不是？我相信在你心目中，你想到很多你认为你很有把握你能够依靠的东西，可能是你的学问，可能是你的身份，可能是你的家业，你的钱财，可能是你的关系，你跟很多很重要的人很亲密的关系，可能你有很多很多你以为可以依靠的东西。但是我可以很大胆的说一句，当环境改变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都可能立刻变得不可靠了。最近我们在美国，可能我们看新闻的时候，你会很明白我在说什么。新的总统一上台的时候，有多少的改变，你数得出来吗？这些的改变，只有他手的笔一写，这些改变就立刻跟以前完全不同了。过去可能你心目中你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可以成为你最好的帮助，只要一改变，所有这些的依靠立刻可以没有的。不单只是一个国家，一个人上了台之后，整个的社会都不一样，一个公司也是一样啊，你上面那个 CEO 改了，你上面那个 boss 改了，你上面那个主管改了，你手下所做的事情就完全不同。学校也是一样吗？对不对？我们人生的里面，可能你以为你很多东西你很有把握，但是你想一想，有什么东西你真的能够抓得很稳的说，这个是我可以依靠的？很多人很有自信的在说，我不依靠所有这些东西，我依靠我自己。会不会有人这样说？我不靠别的，我靠我自己，我能够一手打天下。很多人都觉得最可靠的是我们自己。彼得也是这样想的。彼得也是以为，我对老师说我不会离开你，就算我进到监狱，就算我要死，我也不会离开你的。彼得也以为他能够做得到的。他没有想过，他没有计划过他要离开老师的。老师是那样厉害的，本来没有鱼的，他告诉我就去哪里打，那个鱼就那么满了。他看见老师曾经把死人能够复活患病的得到医治，那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他亲眼看到了。在他心目中，这个老师是非常厉害的，我可以跟他跟到底的。这个是彼得心目中所想的，我不会的，我不改变的，计较就让他没有办法再说任何夸口的话了。一生的计较让他明白，原来他连鸡的忠心都不如，离开了跟了三年的老师。那你说我们人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那牧师，你是不是非常的悲观？那我们人还有什么盼望呢？如果圣经只是告诉我们人是不能，人是败坏，人是没有希望的话，这个圣经就不是好消息的一本的书，不是福音的一本的书。好消息，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告诉我们有个好的消息。在路加福音前面13章，我们翻去13章好不好？ Luke chapter 13, 13章、啊、有一节的圣经很有意思的，我们来看一下34节、啊、34节路加13章的34节，那我读给大家听哈。这里说哈，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们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拒止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耶稣说什么？耶稣用母鸡来形容他自己，还是说来形容神？他对着哪一些要害他的、要拿他命的那些人说？他说：“你们是一些专门来杀害先知、杀害神所差来的人的一群的人。”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的比喻，用自己当成一个母鸡的一个的比喻来描写他对这些人的一种的心情。母鸡张开翅膀招聚这些的小鸡，在他的翅膀底下做什么？保护，是不是？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的图画？就是当那些小鸡面对危险的时候，是不是？当这个母鸡发现这个四周围的环境有危险的时候，这个母鸡就会张开翅膀，让这个小鸡能够躲在它的翅膀底下。小朋友玩一个游戏，不晓得你有没有玩过哈？啊，那个老鹰抓小鸡，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啊？这个是说可能大陆不玩哈，我们香港很多人都玩这个游戏哈，玩哈，就一人在前面哈，张开手，后面的人就排着队哈，有一个人做老鹰哈，他来抓后面最后面那一个的人哈，抓到就赢了嘛，对不对？前面那个人就要保护这后面那些的人哈，张开翅膀啊，能够挡着他，不给他来去抓后面那一个啊，这个是游戏。当这个母鸡看见小鸡有危险的时候，它会用尽它所能的来去保护这个的小鸡。我记得很多年很多年之前，我看过一个的新闻，还是说小故事。加州哈、啊，你知道在加州有一个地方非常出名，叫 Yosemite 优山美地哈、啊，不晓得有没有人去过哈、啊。Yosemite 是个非常漂亮的啊一个的地方哈。啊，但是加州呢，常常因为干旱呢，差不多每一年总会有一个地方那个山火烧的哈、啊。有一年那个 Yosemite 那里那个山火烧得很厉害，差不多把一大半的山都烧光了哈、啊。我们那时候还住在那个加州。后来当然呢，经过很长的时间把那个火救灭了哈。啊，当然呢，救灭了之后呢，这些消防员不是说那个火不在，他们就停了，他们还要去把那个木头翻起来哈、啊，要 make sure 那个木下面那个火种已经就完全熄灭，对不对？所以那些的火那救火员把所有这些东西熄灭之后呢，翻山越岭的把所有这些木头要翻开哈、啊，看看下面还有没有火种。那个小故事就是说，那些的消防员去到一个的地方，把一根很大的木头哈、啊、树哈、啊、把它翻开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鸟趴在那里，被烧死了，就是也不是烧死，被焚死了哈、啊，因为那个树下面还没有完全烧到哈、啊，因为那树很大哈、啊，但是呢，那个鸟很大的鸟趴在那里已经死了。那些消防员把它翻开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有几个小鸟。这个的大鸟把这个的身体挡着，哈、啊，在树下面挡着，让这些小鸟没有被烧死。啊，当时看到这个新闻，也是感觉到哇，真是动物在里面还是有那样的一份的爱啊，母亲啊，那个对孩子的爱，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有哈。啊，保护所爱的是一个天性。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很自然想到 神用耶稣用母鸡还说来形容神对人的爱，是那样愿意牺牲的那种的保护。是的，神是愿意牺牲来保护他所爱的。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事情，为什么节节圣经在这里出现是这样来形容呢？前面讲到什么？前面讲到耶稣是对着哪一些要杀他的人，要害他的人讲这个事情。他说什么？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们常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把他们打死，把那个奉差来的打死啊！我来到你的这里的时候，是多次愿意招聚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你的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到你们的家成为荒凉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啊，从今以后不再见你们面啊。说了什么？耶稣在这里来形容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的，他会像一个母鸡一样来爱这些小鸡，但是这些小鸡不愿意来接受他的爱，而结果呢，受到伤害了。这个是耶稣来形容神对人的爱，而人对神的爱的回应的一个的表达。讲的不是耶稣那个爱保护孩子，那是讲到这些的被爱的小鸡，这些孩子不愿意接受神的保护的那个表达。这个正是以色列人还是说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件的事情。当耶稣还没上十字架之前，他已经告诉那些人，我要上十字架了。这些人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当这些人在面对耶稣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爱耶稣的一群的人，反而是盼望把耶稣处死的一群的人。如果你说我为一个我所爱的孩子去死，我相信有人能够做到。母亲的爱、父亲的爱很伟大，愿意为孩子牺牲是有的，连一个小鸟、连一个母鸡都愿意这样做，何况父母亲呢？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耶稣的形容是指什么？他是为谁死的？不是为那些爱他的人所死而死的，他是为那些要把他处死的人而死的。他是对着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说的，你们要把我处死，但是我还是愿意为你们来上十字架。这个就是神的爱跟世界人的爱不同的地方。我们的爱，人间的爱，是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吧，我就很难去爱你了。不要说别的了，不要说仇人了，不要说敌人了，就说我们夫妻、我们孩子跟父母的关系，我们兄弟姐妹、我们的朋友与我们的关系，只要他对你有一点不好，你都会很愤怒的。有没有这个经历呢？我相信有吧。我告诉你，我就常常有了。我老婆爱我，我很享受，她一下就对我面口不好，我就对她也不好的。她对我好，我对她好，她对我不好，我就对她不好，这是人性当中的很自然的表达。但是这个神不是这样，他一直以来对这些他所爱的孩子们是怎么样呢？以色列在整个历史的里面，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事情。以色列有什么可爱呢？以色列真的一点都不可爱。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他们去到旷野的时候，稍微吃的没有那么好，他们就埋怨了。稍微那个水没有那么甜，他们就埋怨了。他们每天在吃那个玛，吃神所供应的那个玛瑙，其实那个玛瑙非常好的，又能煮又能炒又能烤， 你爱怎么样做都可以的，这味道是一流的。但是他们竟然说这个太乏味了，每天都是吃这个不知道什么的东西。他在那里埋怨神，神好说你要吃肉，我给肉你吃。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三番四次的来拒绝了神。如果按照人那个的性情，如果是我，我就一雷把他们打死了，还能忍他们四十年，忍不了的。但是这一位的神明明对着这些不爱他的以色列民，还是每天供应他们的需要，水不缺，粮食不缺。圣经说他们穿的衣服不会破烂，他们穿的鞋没有破烂，四十年在旷野一点缺乏都没有。好了，他们进到迦南之后，非常好的地方，牛奶与蜜之地，去到哪里的时候，第一个进去的一带还可以，接下来哪一个下一代，接下来哪些呢？吃完擦一下嘴，就说谁给我们食物啊？就是当地的那些假神，把这个本来每天供应他们需要的哪一个真神，把他踢在一旁了，不管他了，认为他是不可爱的神。神忍着他们，不单只是旷野四十年。他们不爱这一个爱他们的神，神还是照样的保护他们。几百年过去了，到一个地步，他们完全拒绝了神，神才放手，我好了，你不要我，我也就算了。他们才受到外邦的攻击。整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神爱着这些人，却不爱神，但神还是仍然的，不管他们怎么样，还是爱着他们。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的，我像一个母鸡一样，要招聚你们在我的翅膀底下，目的是要保护你们，但你们却不要我的保护，不愿意，因为他们要依靠的那是他们自己，他们所相信的并不是这一位真正爱他们宇宙万物的主宰。世界会改变，但是神的爱不改变。人的爱会因为情感，因为你对我不好我会改变，神的爱不会因为你不爱他他就不爱你，你不爱他是的，神还是照样的为你而死，他只盼望你回过头来，好像被彼得说，有一天你回过头来，我仍然的要爱你。这个是彼得的经历，是不是？他离开了耶稣之后，耶稣还是三番四次的把他叫回来，只要他回头，神就要他了。还有点点时间，最后就结束。新年大家可能在过年的时候都会看电视，有没有看春晚呢？没看呢，不看呢，不好看啊。有没有看？谁看了春晚的？哇，原来我们不是爱看电视的一群，挺好的。那春晚常常有很多的小品故事，是不是？我不知道你看着这小品的时候，你会有怎么的一种的看法？挺好笑的，是不是？只是开心一下，还是不是？但是你没有留意，所有电视这些小品呢，它虽然是用讽刺的手法来去讲一些让我们开心的一些的事情，但是背后总是要带出一些很深的一个的意义在当中。每一年的小品里面都在反映社会上面需要的东西。社会上面出了什么问题，这些小品就当中用他们一些讽刺的手法来表达社会上的问题，还是说要提倡一些 人民应该注意要做的一些的事情，是不是？几乎每一年的小品都是这样，如果你留心去看的话，你就会知道究竟现在国家需要什么了，人民社会里面差问题在哪里了，都在哪里反映出来。今年我看了小部分的春晚，其中我看了一个的小品就是那个儿子跟女婿，那个有没有看呢？看了吗？半个儿子跟儿子的分别，对不对？看了这个你觉得怎么样？这当中有挺多很有意思的表达，是不是？最让我感觉的那一个的感触就是什么呢？爱是有偏差的，有不一样的不是 same level 的，不是同等的一种的爱的儿子跟女婿的，对儿子跟对女婿的爱是有不一样的，起码在那个小品里面是这样表达，是不是我看了一个的小小故事也挺有意思的，有一个母亲有儿女他常常跟这个隔壁的邻舍的埋怨，他说：“哎呀，我的儿子娶了一个师父，太懒了，什么都不干，什么都是我的儿子做的，饭是他煮，吃完之后是他洗，他家里面所有的收拾东西都是我的儿子做的，我这个师父什么都不做，懒到底了，受不了他，一直在那埋怨这个师父不好，什么都不干。”那个人士就说：“那你的女儿嫁的怎么样？”这个母亲说：“这个女儿，我的女儿嫁的不错，她这个丈夫嘛，对我的女儿非常好，什么都不用她干。饭呢是我的女婿煮的，吃完之后是女婿洗的，房间都是我的女婿来收拾的。我的女儿什么都不用干的，她是不错的。就是两个，一个是女儿，一个是就师父，就分别在这哪里了。”这个小品的里面，这个的当老人家的他说：“我怎么会受骗的呢？”记不记得他被骗了，我怎么会受骗的呢？所有人都能够被骗，我是不会受骗的。结果他是被骗了嘛，对不对？在这里表达一个很重要一个的事情：为什么那么多人被骗呢？你知道问题在哪里？你这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被人骗呢？你这问题在哪里？大家都觉得别人能够被骗，我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人性当中非常自大的自我的一个的表达，这是人普遍的人性的里面一种的表达。别人能够不好，我是不可以不好的，我是不能不好的，我是绝对不会不好的。这是彼得。别人会离开你，我是不会离开你的。别人会走的，我不会走的，连死我都不会走的。彼得就是这样了，这个就是人性呢。我们以为我们能够靠我们自己的，我们对我们自己非常有自信的。为什么被骗？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以为我不会被骗，所以你被骗了。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真的有一个真正让我们可以依靠的，不是人，不是你自己，不是国家，不是一个制度，不是你的身份，不是你的经验，你的关系，你唯一可以依靠的是那个不变的，那个才是真正你可以依靠的。你可以依靠的不是因为你爱他他才爱你的，你不爱他他还是爱你的，那个才可以依靠的。这个就是我们圣经所说的那一位的神。世界上没有别的一个可以值得我们依靠像这一位神一样。我们常常在那里非常自信，我不需要的，我不需要的，就像那个老人家一样，谁都能被骗，我是不能够被骗的一样。谁都需要信仰，我不需要的。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是因为 我们非信他不可，因为如果我们不在他的里面，我们什么都不是。弟兄姐妹，新年的开始，我盼望大家能够真的有这样一个的机会来去经历这位神对我们的真真正正的爱是何等的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手上这里有一节的圣经送给大家，封面这里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圣经，也盼望这一节圣经在新年的时候我送给大家作为对你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一位才是真真正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值得我们投靠的一位，因为他不改变。无论我们的生命如何，不是说我们做好了他爱我们，我们做不好他不爱我们。他爱我们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好的时候人人爱我们。盼望新年的开始，你也能够打开你的心，接受这样一位神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生命最大的祝福。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在我们还拒绝你的时候，在我们以为我不需要你的时候，主啊，你已经爱我们，你已经爱我们到个地步，你愿意来到人世间做一个卑微的人，甚至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你的生命来救赎我们，让我们脱离了死亡，让我们可以进入永恒的丰富的生命的里面。哦，主啊，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我们恭敬地把他们都交在主你面前。主啊，求主你帮助他们，让他们的心能够打开，让他们能够尝尝主你主恩的滋味，让他们知道投靠你是那么好的一个事情。圣灵啊，求主你就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踏出这一步，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来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主啊，求主你亲自的来做感动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位朋友，你愿意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你把你的生命作为一个新的一个的依靠，把你的依靠放在这一位永不改变的神的身上，在这个时候你只要轻轻的向神发出你的回应，你愿意接受他来尝尝这个主恩的滋味的，在这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来表达你对神的回应。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愿意接受主，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让他把生命的丰盛来赐给你，把永生来赐给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在这时候你愿意有这个回应的，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我就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好，感谢主，看到了，可以放下。还没有其他的？好，看到了。还有没有别的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我们来为你的祷告。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愿意接受主的？在这个时候只要你轻轻向神发出这个回应，我们就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在我们当中一些其他的朋友愿意来接受主的？在这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手，我就为你来祷告。还有没有？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感动，就不要把它忍着，你需要轻轻回应，举起你的手就可以了。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这样一个回应。好，我们继续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新年的开始我们能够来认识主你是哪一位爱我们的神，不是因为我们可爱，甚至我们的顶撞你拒绝你的时候，你还是定义的要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啊，帮助我们 愿我们真的在新的年开始，我们更经历主你的恩典，尝到主恩的滋味，能够在主你的丰富的带领的当中，走一个丰富的人生的道路。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你面前，一些慕道的朋友也仰望在主你手中，求你继续的赐福给他们，看顾保守他们。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